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艾瑞。周末我们集中精力来讲罗斯福传。我昨天说过 FDR 的一生啊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他以超人的经历啊，在一方小小的轮椅上重塑了整个美国，转动了整个世界。但是这样精彩的人生中，如果缺了女性的存在，就好像是一盘鱼香肉丝忘了放豆瓣辣酱一样，让人觉得遗憾。我们之前啊介绍了很多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儿，有冷冰冰的大萧条啊，残酷的二战呢、啊。那今天周末我就转一个方向，我们来谈一谈 FDR 和他生命中的女人们。在介绍 FDR 早年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娶了自己的远房的侄女儿艾莉诺·罗斯福。艾莉诺的父亲早逝，而他的亲叔叔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，老罗斯福。他和这个 FDR 的婚礼就是这位美国总统主持的。艾莉诺和 FDR 结婚后一年，这个时候艾莉诺是19岁， FDR 是21岁。那么老罗斯福总统就写信给 FDR 说，你和艾莉诺都是诚实勇敢的年轻人，我相信你们真诚的相爱，巴拉巴拉。但是正如 FDR 母亲萨拉所观察到的那样，艾莉诺和 FDR 的性格不太合拍。艾莉诺过于的内向。更糟糕的是呢，虽然这两个人一口气生了六个孩子，养活了五个，生了六个孩子，但是据艾莉诺本人说，她既对做母亲这事儿没什么感觉，也不愿意和 FDR 有太过亲密的行为，你懂我什么意思。她抱怨说，那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行的苦差事。这个不是艾莉诺有问题，而是这种对夫妻生活的态度，当时是普遍流行于提倡禁欲的基督教世界的。当时比较典型的两个基督教妇女之间要是讨论起这个夫妻生活，他们往往会有这样的对话。妇女 A 会对妇女 B 说，她说，我倒不在意和丈夫行周公之礼，但是讨厌的是他的动作不够柔和，我就没法同时打毛衣了。他们理想的夫妻生活是一边行周公之礼一边打毛衣，还不耽误他打毛衣。所以就可想而知当时的一些贵族女性的这个性生活的质量。1918年，这个时候 FDR 正式作为美国的助理海军部长在欧洲视察。等他回到美国的时候，生了一场大病。那么艾莉诺呢，就为这个 FDR 收拾行李。这一收拾行李不得了，发现了一堆信件。这些信件都是艾莉诺之前的一位秘书叫露西·拉瑟佛德，这个人和 FDR 之间的情书。这一下一段隐情就被揭开了。露西呢，是来自于一个不太富裕的破产的家庭，她很早就要出来到处打工来养活自己。1914年，这一年露西是23岁，她谋到了一份工作。这份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给这个 FDR 的妻子艾莉诺做社交秘书，所以他就有机会频繁的出入罗斯福家。那么 FDR 和 Lucy 是什么时候好上的呢？历史上没有明确的文献记录。为什么没有？到最后我会让大家知道。大多数的历史学家相信，这事儿可能发生在1916年的夏天。这年夏天呢，艾莉诺和孩子们去了加拿大度假，而这个 FDR 呢，一个人留在华盛顿和 Lucy 在一起。那么到了1917年， FDR 就开始频繁的邀请 Lucy 去参加他举办的活动，而他的妻子艾莉诺呢，则因为不善于社交，往往他还不参加，所以你懂得，有很多的机会。当年的7月， Lucy 就辞去了艾莉诺秘书的工作，具体原因不详。那么 Lucy 去了哪儿呢？大家猜一猜，你可能猜着了，他去了 FDR 工作的海军办公室。虽然他不是 FDR 的私人秘书，但是他是和 FDR 同一个办公室办公。是谁安排的呢？历史上也没有记录，但是你也懂的。 纸里包不住火，FDR 和 Lucy 之间的暧昧关系，其实当时华盛顿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文化氛围内呢，老板和自己的女秘书搞搞暧昧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儿，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，大多数情况是逢场作戏，大家不是真爱。但是比较神奇的是另一个人的态度，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就是艾里诺的亲堂姐，也就是老罗斯福总统的亲女儿，叫爱丽丝·罗斯福。爱丽丝非常鼓励 FDR 和 Lucy 之间的关系，还频繁地邀请他们俩一起参加自己的家庭晚宴。很多年以后，爱丽丝回忆说，弗兰克林，就是指 FDR， 弗兰克林也该要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了，毕竟他娶的是艾里诺啊。嘿，这个话你去品，你去细品，这是堂姐对艾里诺的看法。也许是这个堂姐对艾里诺本身有一些偏见，也许是 FDR 和艾里诺确实在生活上有很多不和谐的地方。那么 Lucy 写给 FDR 的情书被艾里诺抓了包之后呢，艾里诺立刻就提出要离婚，但是 FDR 的母亲，就是那位极有权威感的萨拉，是坚决反对两个人离婚，因为他认为这个会毁了儿子的政治前途，毕竟是一个不名誉的事儿。在当时，萨拉对 FDR 说，你要是敢答应离婚，你就给我滚出这个家庭，遗产一分钱都不分给你。那 FDR 没有办法，就服从了母亲的安排。但是反过来呢，他却反过来对 Lucy 说，他说，我无法离婚，也无法和你结婚，是因为艾莉诺不同意离婚。这个渣男的形象就跃然纸上啊。其实真实的情况是 FDR 反复的哀求这个艾莉诺不要再闹，不要离婚，然后向他发誓说自己不再和这个 Lucy 相见了。但是这两个人的婚姻已经是名存实亡，他们只是在公共场合装作是一对夫妻的样子。后来 FDR 的长子 James 回忆说，他说这两个人之间一直保持着武装休战的状态，就是像南北朝鲜一样是个对峙的状态，一直到父亲去世。艾莉诺随后也对这个家庭生活极其失望，转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社会服务之中。艾莉诺本人后来也成为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，他鼓吹女权运动啊，为这个非裔和亚裔的美国人争取了很多的权利。后来艾莉诺还担任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席，监督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啊，在肯尼迪时代他还担任了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主席等等。他去世的时候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女性之一。而与此同时呢，艾莉诺本人似乎也有一些婚外情的嫌疑，而和这个艾莉诺传出绯闻的则是美国另一名非常有名的女记者。你没有听错，是女记者，她的名字叫 Lorena Hick 希克。希克呢，是在报道1932年 FDR 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的时候和这个艾莉诺认识的。两个人在竞选的这个活动中，在漫长的火车旅行中开始了一段非常长久的友谊。到了1933年，这个希克就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艾莉诺，以至于他都无法再写出客观的报道。希克的工作地点是在纽约，而艾里诺的生活是在华盛顿，这就使这两个恋人感到非常的痛苦。他们在开始的几年里几乎是每天通信，有的时候一天是写两三封信。后来发现他们俩之间通信的数量竟然高达3000封，信件的内容非常的亲密，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说他们俩之间绝对不仅仅是精神恋爱。一直到 FDR 去世之后，艾里诺和自己的一个男医生叫古雷维奇也发展了特殊的友谊，那么希克这个时候才从这段关系中退了出来。而这个时候已经是1945年了，希克和艾里诺保持了10多年的这样的亲密关系。在希克的墓碑上刻的是，他是艾里诺·罗斯福的朋友。 至于艾里诺和这个男医生古雷维奇是否有超过一般友谊的关系，这一点呢，历史学家倒是没有定论，因为这个时候艾里诺已经接近60岁了。但是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艾里诺很可能是一名双性恋者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渣男 FDR。为什么说他是渣男呢？这个不仅是因为他向 Lucy 撒谎说自己不能娶她是因为艾里诺拒绝离婚，而且他在向艾里诺发誓说不再见这个 Lucy 之后，他实际上依然和 Lucy 保持着联系。1920年 Lucy 嫁给了一位富翁，但是和 FDR 的书信往来一直没有中断。但是到了1927年，这个 FDR 和 Lucy 的书信往来呢又惹了祸，而这一次吃醋的不是艾里诺，而是 FDR 的新情人，他自己的秘书叫 Missy LeHant 勒汉特，确实贵圈很乱。但是说到这儿FDR 好像是一个花花公子但是这儿需要强调一下， FDR 从1921年开始，也就是 Lucy 结婚之后的一年，他就染病截瘫了，对吧？他是坐轮椅的。所以大多数医学家认为 FDR 之后和各位女性的这种恋爱更多的可能只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是有心无力了。 Missy LeHant 担任这个 FDR 的私人秘书是长达21年，最终他做到了白宫办公厅主任，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的白宫办公厅主任。他从 FDR 瘫痪起就一直是 FDR 的秘书，一直到 Missy 在1991年因病辞职。那么这位 Missy 是否和 FDR 有暧昧关系呢？一直是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。 FDR 的儿子之一艾里奥特回忆说，他曾经看到过 Missy 坐在自己父亲的膝盖上，但是 FDR 的另一位儿子，就是长子 James 表示说，他们之间可以说是相爱的，但不会是肉体上的爱。 Missy 可能是一位非常敏感的女性，我们前面讲到1927年她看到这个 FDR 写给 Lucy 的信件之后，她就非常的生气，然后就患上了神经衰弱，还请了病假。而到了1941年， Missy LeHant 突发脑血栓，导致部分瘫痪，并且丧失了全部的语言能力，就只能辞职了。这一次发病，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和他再次吃醋有关。我的天哪， FDR 又去招惹谁了呢？这一次是挪威的王储妃，叫玛莎。1940年德国占领了挪威，那么玛莎呢就带着孩子流亡到了瑞典，然后再辗转到了美国。但是挪威的王储这个奥拉夫没有随行这个漂亮的单身女人又引起了 FDR 的兴趣。据 FDR 的大儿子 James 后来回忆说，毫无疑问 Masha 在战争期间是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总统和公主之间很可能发展出真正的浪漫关系。我不知道 FDR 的儿子们是因为他们都喜欢坑爹呢，还是 FDR 确实是雄激素爆棚，他的很多秘密恋情其实都是后来他儿子们这爆出来的料。 FDR 和 Masha 的恋情竟然使得自己的秘书 Missy LeHant 爆发了脑血栓。 FDR 在遗嘱中表示说，自己的遗产的投资收入一半归艾里诺，一半归这个 Missy LeHant。 但是由于 Missy 呢是1942年就去世了，他是先于 FDR 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所以那一半其实最后也是归了艾里诺。那么我们的 Lucy 呢？1944年 Lucy 的丈夫就去世了，这个时候 FDR 终于又可以和 Lucy 频繁的见面。而这个时候安排身体极其虚弱的 FDR 和这位老情人见面的恰恰是 FDR 自己的女儿，叫安娜。安娜非常喜欢这个 Lucy，因此多次的安排 Lucy 和自己的这个老父亲见面。说到这儿，我突然为艾里诺感到悲哀，自己的堂姐、自己的女儿都鼓励自己的丈夫和情人在一起。 艾里诺无疑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，但是你懂的。最后一次 FDR 和 Lucy 见面是在佐治亚州的一个总统的疗养地。FDR 正在接受一名艺术家为他画像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脑溢血，陷入了昏迷，不久就告离世了。所以他就留下了一幅所谓未完成的罗斯福像。哎，这个在文字稿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。那么后来呢，埃里诺还是知道了在 FDR 最后的时光里竟然是 Lucy 陪着他，而促成他们俩见面的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安娜，所以这个埃里诺也感到非常的难过，母女关系一度非常的糟糕。四年以后，1948年 Lucy 因为白血病而去世，她死前销毁了全部和 FDR 的书信往来，所以很多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比如说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，这些文件都被销毁了。而埃里诺一直活到1962年离世的时候，享年78岁。由于他在女性的权利和人权保障上的特殊的杰出的贡献，杜鲁门总统后来称赞这个埃里诺是世界第一夫人。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听完了这个罗斯福的情史之后会有什么感觉。FDR 无疑是一位感情非常充沛的人，我们也许可以开玩笑的叫他渣男啊，但是一个有感情的、有温度的世界领导人，实在是要好过那些冷冰冰的清教徒式的人物。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 FDR 会产生修宪的想法，就是希望建立第二套权利法案来提高美国人的人权保护的水平。但这个愿望呢，却没有能够实现。下一讲，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下美国的现代自由主义。这个是一种和自由意志主义完全相反的，超越了时代的政治理念。好，下一讲我们就来谈这个。谢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，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。我是 Eric， 我们下一周再见。